大家早上好。你们知道，你们是否知道巴黎九人组？巴黎九人组指的是九名于2005年4月在印度，对不起，在印尼巴厘岛被捕的澳洲青年。他们被控从印尼偷运8.3公斤海洛因到澳洲。集团主脑陈子维及苏库马兰被判处死刑，他们多次申请上诉，却遭驳回，最终在2015年4月29日被印尼当局处决。对此事有许多的争议，例如澳洲警察应当如何处理此事和死刑是否道德等等。但是我们今天将不去探讨这一系列的争议。你们是否知道这两名死囚在监狱里悔改信主？你们对此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两人身在异乡，因贩毒遭逮捕，被判死刑，在上诉的漫长过程中，在监狱里悔改信主，真有此事吗？有没有人可以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得救呢？他们是否希望以基督徒的身份得到一些好处？这是我们对神饶恕罪人恩典的反应吗？还有两周前讲到提到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杜赫，一个要为虐待和导致14000人囚禁在 S21 营丧命负责的刽子手。当你听到杜赫，也就是康克尤，一个平信徒牧者时，你有什么感受呢？你的反应和感受是否反映了神对杜赫悔改的反应和感觉呢？今天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15章，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这是一篇有名的圣经故事，你或许听过无数次关于这篇经文的讲道，关于神宽宏恩典的讲道。今天我们却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篇经文，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宽恕、神饶恕罪人的恩典呢？路加福音15章1节，我们看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见了便私下议论，一个庄重的拉比是不会与税吏和罪人来往的，一个自重的拉比会尽量避免与罪人在一起。这正如我们避免与荒场女子、黑帮或毒贩来往。这令人质疑拉比的人格。你看，这耶稣与罪人一起吃饭，他是否与他们是一伙呢？众所周知，神圣的教训一定是出自一个神圣的品格。他与罪人在一起，他的人格一定有问题，他一定是个伪君子。你能否想象耶稣被当时一本正经的法利赛人称为伪君子呢？法利赛人虽然私下议论，但是耶稣看透他们的心思，并正面的跟他们讲了3个比喻。前两个比喻仅仅只有7节，第4节到第7节讲到迷失的羊，第8节到第10节讲到丢钱的比喻，而浪子回头的比喻却是长达22节。我们不难看到耶稣要强调 这比喻，并且这比喻比起前两个更为重要。前两者提到丢失的东西，一只羊和一块钱，它们虽然有价值，但毕竟还是产物。第三个比喻是关于一个浪子，一个肯定比产物更有价值的浪子。这也强调了第三个比喻的重要性，且前两个比喻是这个比喻的前奏，为其做好准备。前两者将失而复得的实际情况展现出来。当丢失的东西失而复得时，是何等的大欢喜。相同的，神也会因复得一个迷失悔改的罪人而欢喜。有了以上明确的理解，让我们看看浪子回头的比喻。这里说到某人有两个儿子，这人可能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有钱人，小儿子要求分家。在我们的社会里，这并不是什么极端的要求，但是对法利赛人，一群自认是神的诫命的维护者而言，这是可证的。这儿子犯了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的诫命。法利赛人很可能对这不孝子指指点点，要是他们有能力，他们会下令硫磺与火从天降到他们身上，对他们而言这是不可原谅的。按照犹太人文化，没有孩子会要求分家的，一个父亲在生前可以主动自行分配家产给他的儿子们，但是只有在父亲过世后，家产才会正式转到各个儿子。犹太教经典之一的弥拿书是这么形容这法规的：要是一个人将自己的家产分配给他的儿子，在他死后归其儿子，那么他不能变卖这些家产，因为这一切都已经分配给儿子。同样的，儿子也不能变卖这些家产，因为这一切都是父亲的家产。虽然其法规不允许双方变卖家产，但偶尔也会通融。要是父亲将家产变卖了，那么在父亲死后，家产必须归还给其儿子。要是儿子变卖家产，那要等到父亲死后才算成交。由此可见，分家只能等到父亲过世后才能继承。当这不孝子要求分家时，他实际上是对父亲说：我但愿你已经死了，你就干脆死了一了百了，这样我便可以得着我应得的，远走高飞。你对这儿子的行为感到吃惊吗？他要从父亲那得到好处，却不愿意和他一同生活。我们是否也像这不孝子吗？我们是否渴望神赐福于我们，却不要和他生活呢？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浪子在离家之后，他终日在外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很快囊空如洗，又遭到严重的饥荒，就陷入困境。第十五节提到他投靠一个当地人，但投靠并非单单的投奔到别人那里，依靠别人生活，帮人养猪。被译为投靠的希腊原文指的是紧贴着，他似乎像一个乞丐，紧贴着缠着人家哀求要口饭吃，所以他实际情况比放猪来得更糟，他得求人缠着人才能得着一份连饭都吃不饱的工作。实际上分配他做这份工的意义是要他知难而退。你可否想象叫一个犹太人去喂猪？那些法利赛人对着浪子的下场幸灾乐祸，这不孝子罪有应得，神行正义，不知神还有什么更惨的刑罚来对付这罪人。接下来我们知道这青年感到懊悔，回到父亲的家里。这青年是发自内心的忏悔。在第十九节， 我们读到，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他说他再也不配做儿子。我们想，哦，他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感到后悔，这是千真万确。但你对后半段又有什么看法呢？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你是否发现他还在找工？实际上他是在找一份比看猪更好的工。他或许是这么想，我和父亲断绝父子关系，他或许会可怜我，给我一份工。你可能记得这关系是他先前为了分家已经冷酷无情的将父子关系给斩断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同意他本身是无法重新建立这父子情，除非他的父亲原谅他。这反映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确实无法与神建立关系，除非神愿意原谅我们。你认为我们能够凭自己的努力进入神的国，与神建立关系吗？这正是这青年的想法，他以为他可以靠自己的努力重新获得他耗掉的一切。他认为他可以尽力讨好父亲，回到他的身边。浪子做不到，我们也做不到。我们继续读到20节，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在读这段经文时，要注意当时的文化习俗，他们的服饰是长袍，尊严的老一辈是备受尊敬的。试想他拉着沉重的长袍奔跑，露出赤裸的双脚，在中东文化里，露出赤裸的身体是个忌讳。你能否想象这个老人家拉着沉重的长袍，露出双脚跑向他的儿子？你能否想到当法利赛人对此令人震惊的行为有什么反应呢？天哪，你何必这样呢？别跑，这不孝子，不配你这样做。法利赛人谴责这不孝子，对他们而言他是无可救药的，但是这父亲深爱他的儿子，即便他犯下最大滔天罪恶，即便他因长途跋涉邋遢不堪，他父亲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这不孝子还来不及将事先准备好的忏悔台词说出来，他的父亲已经恢复他儿子的身份，袍子恢复了儿子的荣耀，戒指恢复了他的权柄，鞋恢复了他成为家里的一份。父亲毫无保留的原谅他，无条件的原谅他。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会对儿子加上一些条件，比如要是你故态复萌，你就回去喂猪吧。这儿子做了些什么配得宽恕的呢？除了忏悔没有别的。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只要我们忏悔，对神来说其他都不重要。这是我的儿子，儿子是死而复活的啊，我的儿子，这真是一个美好的称呼。试想想，神恢复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女儿，他的孩子。在之前的两个比喻，主人在找到所遗失的东西后，都雀跃万分的邀请朋友邻居一同欢喜。这比喻的父亲也是如此，他欢天喜地的叫人把肥牛犊宰了。这是一个专门饲养在特别的庆典宰杀的牛犊，整个村里的人都被邀请到这欢宴。但这故事并没有像前两个一样到此就结束了。 那么为什么这个故事不像其他两个故事在欢庆后就结束呢？这对比是为了带出耶稣预备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继续读第25节，看一看是什么重要的信息。第25节说，那时大儿子在田里，哦，我们快把大儿子忘了，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故事由两个儿子开始，接着讲述小儿子的遭遇，并没有讲到大儿子。直到现在弟弟要求分家时，他在哪里呢？他为什么没有出面调解父亲与弟弟之间的问题呢？他为什么没有阻止弟弟做出这大逆不道的事呢？这做大哥的沉默揭露了他的动机。事情是这样的，根据生命记21章17节，要是分家产，长子得双份的产业，更何况他能够从弟弟的叛逆中牟利。你记得我较早提到土地在父亲死后才能转手，所以当弟弟离开后，他掌管父亲的土地。他越是勤奋耕种，他越是能够为自己积累财富，直到他父亲死后，土地转让给买主。你认为他当时在田里干嘛？他是在努力耕耘，勤奋地为自己的利益工作。法利赛人应该对此人非常满意，因为他们如同那大儿子一样勤奋。你或许对法利赛人没有好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们是非常勤奋的，因为他们的信仰，毕竟他们的信仰是基于他们的功。法利赛人钻研经文，添加了各种规定，以防无意中犯了十诫。你真的不可以说他们不认识神的道。让我们回到故事里，法利赛人应该对小儿子很某种程度上对着父亲，对宽宏的父亲感到厌恶。他们立即赞许大哥回家后的行为，要是他们是这大哥的话，他们也会有同样的行为。当大哥获知他在田里耕种时所发生的一切，他感到极其愤怒，他拒绝踏进家门，站在外头赌气。对此，这父亲怎样处理呢？第28节讲到，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并没有待在屋里大声呼喊叫大儿子进来，你进来。他离开了宴席，出来劝他的儿子。他离开了宴会，来到庭外，在众目睽睽之下恳求儿子。在此我们又再一次看到父亲为了儿子放下尊严，再一次 遭到羞辱。他的慈爱和宽容是无限的，他甘心受羞辱，主动的去接触他们，这就是慈父的举动。他慷慨的施予他的慈爱和宽容，他是多么的慷慨对待他的儿子，为了他们屈尊就卑。这正反映了神对我们，他的儿女慷慨的施予他的慈爱和宽容，为了我们，他呼召的儿女，耶稣屈尊降世，在受造之物的手下受尽耻辱。我们的神是多么的慷慨、宽容，他施予我们不配的罪人完全的包容。让我们再次回到庭外，看看大哥指责父亲和弟弟，在 第二十九节，父亲大哥说，大哥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一回来，你便宰了肥牛犊给他。从这指责我们可以推断他与父亲的关系，他虽然顺服父亲，但这顺服并不是出于爱，莫不过是雇主和雇佣的关系。他看他的父亲更多为一个发号施令的上级，他必须服从父亲，以便从他那里获得奖赏。他期待父亲奖赏他的顺服，好让他和朋友一同快乐。这正是法利赛人看神的态度，勤劳的服侍神，小心翼翼的遵从他的律法，准确的遵从他的律法，甚至立了超过600条规定，以防不小心触犯神的十诫。接着指责他的弟弟，其实他根本没有认他为自己的兄弟，他称他为你这个儿子。他这样指责是宁愿不与父亲有何关系，这样称呼是不要和弟弟扯上什么关系，甚至为了远离他而不惜与父亲断绝关系，你这个儿子。这是多么可怕不孝的说这称谓。他的另一个指责是弟弟在娼妓身上耗尽家产。在整个比喻中只有在此提到娼妓。有些解经家甚至认为这或许是大哥暗地里想做的，但是为了不违背父亲而没有这么做。他心里的欲望迫使他认为他的弟弟会这么做，也或许他是这样污蔑弟弟，可以夸大弟弟的过失。无论如何，这显示了他那不肯饶恕的心。他不但不饶恕弟弟，还想说服父亲不要原谅他，不认他做儿子。法利赛人应该会全心的赞同大哥的做法，有如他们藐视那些来听耶稣讲道的税吏和罪人一样。这父亲对这些指控有何回应呢？让我设法解释父亲的回应。我儿啊，你一直在我身边，你应该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和弟弟，但你却不知道我的心意。这是你的弟弟，一个我们曾经失去现在重获的亲人，我们要欢喜庆祝，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成为原本就应该的美满家庭。原谅你的弟弟，回来吧。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家庭画面。这比喻就这样结束了。读一读路加福音第七到第十节，看一看前两个比喻是怎样结束的。第七节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第十节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第三个比喻并没有像前两个有同样的结束，我相信这种结尾是刻意的。这个比喻是给听众和法利赛人的一面镜子，好让他们决定这故事的结局。我们也应该认清自己到底是比喻里的哪个人，并决定要如何回应神这份赐予完全宽恕的恩典。 比喻中的第一个人是父亲，很显然这父亲指的是我们那慷慨的神，一个不惜将他的慈爱和宽容给他那不配的儿子。下一个人是弟弟，一个我们视为悔改的罪人。身为基督徒，我们希望自己是这样悔改的人，回到神面前哀求并得到宽恕，甚至那些没有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至于那些没有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你是否愿意回到神身边，接受成为他合法的孩子呢？你愿意浪子回头吗？再者是我们视为法利赛人的大哥，他们固执地坚持自己对神的看法，不愿意接受神宽恕他人，尤其是那些不符合神儿女形象的人。我们一般都不太喜欢这人物。我相信还有一个，或许更正确，应该是一群被忽略的人物，他们是与父亲同欢喜的人。我们是故事里哪一个人呢？人物呢？要是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浪子，接受了神的宽恕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是否对神宽宏感到太熟悉，因而把它视为理所应当的？是否看它为我们应得的权利呢？还是我们仍然认为神的宽容是我们不配得的特别权利？至于那些还在神国度以外，还没有接受神宽恕的人，你是否愿意想一想神无法测度的智慧，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屈尊降卑，在宽恕我们之前神并没有要求我们悔改，在我们还没有悔改之前他已经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赎罪，我们只需要接受他的饶恕，你是否愿意呢？耶稣在约翰福音17:21这样的祷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这正是耶稣的邀请，他邀请我们与他和天父合而为一，我们可以与创造天地的神合而为一，这是何等的奇妙！你愿意接受他的邀请吗？他已经向我们伸出了大能的手，你只需要将自己交托在他手里。如果你愿意领受他的宽恕，那么请来见我们教会的领导人，让我们与你一起欢喜。我们是否可能一直做故事里的浪子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做基督徒的旅程里，我们必须前进，不能停止在满足做一名浪子。在一个美国长老会的牧者曾说，世上最艰难的事莫过于停止做浪子，但不成为故事里的大哥。我们是否成了这大哥，以我们自认为是一个懊悔罪人的形象，并且拒绝所有不符合这形象的人呢？我们是否变成审判罪人的法利赛人，裁决他们是否配得神宽恕的恩典呢？记得刚刚提到约翰福音17:21吗？使我们与神合而为一，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喜事。但是你是否意识到神邀请所有的人和他合而为一？是的，这是一个公开的邀请，邀请所有的人，甚至是那些罪恶滔天的人，如杜赫，甚至是那曾经得罪过你令你无法原谅的人。要是这个人悔改并接受了基督，对你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人与神合而为一，你与神合而为一，所以你和那人与神合而为一。你愿意接受吗？还是像这样这位大哥站在门外赌气？你是否会关上神为这人你认为不配的人 所敞开的门。要小心，你可能发现自己，无法原谅对方，而将这扇门关上，因而发现自己被拒之门外。对于那些已经接受神宽恕的人，我相信我们应该立志成为神家中与他同欢喜的人。这些人是否只局限于第十节提到神的使者呢？我相信他们指所有在神天国里的人，神所有的儿女，所有通过基督进入天国的人。我们这在世上的儿女是否也算在内呢？当听到与人相信主，我们是否也与神同欢喜呢？我相信我们应该从一个浪子逐渐变成在神家里同欢喜的人，而不是变成这大哥。你是否愿意自己在神的家里与神和那被赦免的罪人一同欢喜呢？我们之前背诵了主导文，我相信你们记得这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这对我们仍然有意义吗？或者我们只是麻木的背诵呢？这祷告祈求神宽恕我们，如同我们宽恕他人。你是怎样宽恕他人的呢？你是真的希望神宽恕你，犹如你宽恕别人一样吗？我不认为如此。在这比喻，我们一个渴望成为天父家里与他同欢喜的人，在一个罪人悔改回到神身边时，应该真正的欢喜欢庆他们的悔改。为了能够这么做，我们必须接受神的宽恕，并且成为他施这宽恕恩典的途径，不然我们会因无法原谅他人而将自己关在神的天国门外。你是否无法原谅曾经得罪你的人呢？你是否愤怒的想用言语和行动打击这人？你是否想羞辱贬低这人以泄你心头之恨呢？弟兄姐妹们，仰望十字宝架，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承担了你和那人的罪。每当你有意图报复那得罪你的人时，仰望十字架，并意识到你认为这罪人应得的刑罚已经由基督承受和担当。那么回到巴黎九人组事件的两名死囚，当我们听到他们在监狱里悔改信主时，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反应呢？要是我们也没有因此感到欢喜，那我们削弱了监狱里事工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在对那些监狱里服侍的同工们说，他们的工作并不重要，因为那些被服侍的罪人不配得神宽恕的恩典。要是如此，那么谁才配得这宽恕的恩典呢？我们是否对自己那么有信心，能够断言唯有我们配得神宽恕的恩典，与此同时判定他人不配？我们需要为这事工祷告，祈求这些犯人真正的悔改认主。那么还有杜赫，你还记得克里斯托弗吗？克里斯托弗为杜赫受洗并培训他。杜赫在入狱之后，克里斯托弗再度和他见面。在见面时，克里斯托弗并没有因之前杜赫对他隐瞒身份 或令他失去至亲而感到愤怒或怨恨。相反，他望着杜赫的眼睛说，我爱你，也原谅你。这不是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吗？我爱你，也原谅你。愿我们也能够学习应用这话，成为神在这世上施着宽恕恩典的途径。我爱你，也原谅你。让我们一起祷告。